联邦裁员拖后腿，飞龙数据令川普同鲍威尔笑破肚皮。分析师话浪嚟啦，川普再催鲍威尔减息。25亿建凡尔赛宫，马斯克又留意美联储。和平研究所唔和平，13万送塔利班。美国进入黄金时代，先要走出石器时代。细胞果免税终结，t m 停止对中国发货俾美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睇希望之声嘅财经热点节目。我系婉儿，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3号礼拜六。等一阵喺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介绍一款效果几好嘅食疗保健品。今朝早美国劳工部公布了市场期待的四月非农就业报告，这个是美联储5月7号议息会议之前最后的一个非农就业数据报告了。美国在四月份增加了177000个工作岗位，高过预期的130000个，不过低过三月份185000个的增幅。那是哪个拖累了四月份的数据呢？是联邦政府裁员，在四月份是裁了9000人，所以拖累了整体的就业人数。这个也是美国联邦政府工作人员连续第三个月受薪了。自从一月政府效率部开工以来，联邦政府雇员一共是减少了26000人。面对超预期的就业报告，川普即刻就来点赞了，顺便叫美联储快啲降息，唔好等啦。但问题系今日嘅呢个数据，鲍威尔就更加系有底气，喺五月甚至六月都唔降息。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美联储观察数据嚟睇，美联储五月维持利率唔变嘅概率系 99.4%， 减息25个基点嘅概率系 0.6%。美联储到六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是 53.8%， 累计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是 45.9%。 其实在今朝早，各路分析师和策略师亦都是一边倒地被美联储不降息摇旗呐喊，说鉴于就业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现在美联储仍然将会袖手旁观。当然如果经济的疲弱信号挑战非农就业的强劲信号，那市场对美联储减息的压住空间还会扩大。有些分析师还说，看到这些数据可以将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再推迟一个月。听到感觉美国经济衰退就好似一个紧箍咒咁，牢牢咁封印咗喺分析师佢哋嘅头脑里面。讲实话啦，我哋又唔系好知道经济学家同埋呢啲分析师嘅心态，每日都喺度叫浪嚟啦，令到我哋睇到都有啲悲观。或者我哋可以咁讲，数据并唔系经济嘅真实温度。去年美国通货膨胀好高嘅时候，美联储突然降息，摆出一副已经战胜通货膨胀的胜利姿态。当时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美国政策制定的官员他们不要再看 CNBC 那些分析师说什么了，能不能够真正地走去超级市场的货架上面看看那些物价的标签，这个是经济的真实温度，不是经济学家和分析师在电视里面讲出来的那些数据。我们认识的一位经济学家亦都说，美联储不应该减息。美联储的问题是在于他的做法不一致，因为现在通货膨胀下降，现在美联储仍然想保持利率稳定，但为什么在通货膨胀比较高、经济增长比较快的时候积极地降低利率呢？他继续说，美联储一直在强调独立性，但是在经济大衰退的时候，美联储亦曾经和美国财政部协调，美联储本身早已经破坏了他的独立性。他认为美联储将不降息并不是关键，关键是在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美联储已经放缓了量化宽松，但是为了降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它真的是必须重新启动量化宽松。有机构预计下个礼拜美联储议息会议结束，如果鲍威尔不减息，川普还会继续炮轰美联储。感觉川普对决美联储这个连续剧不知道要演几耐了。你哋会唔会觉得追呢个剧追到有啲攰呢？火上加油嘅系，马斯克亦留意上咗美联储，唔系减息，呢次系留意上咗美联储嘅凡尔赛宫总部。佢喺礼拜三对记者话：，我哋绝对应该睇下美联储系咪用咗25亿美元喺佢哋嘅室内设计师身上。这个真是令人为之侧目。美联储对华盛顿特区大楼进行了彻底的多年升级，目的是更新基础设施。据媒体的报道，一开始这个翻新装修的预算是19亿美元，现在就升到了25亿美元。保守派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个计划的规模和豪华程度，包括屋顶花园和玻璃中庭，这个是写字楼亦或是荷里活片场呢？听起来的确和美国人的经济现实有些脱节。那25亿是什么概念呢？为什么说是凡尔赛宫呢？美联储不是一个盈利的私人公司，但是这个花钱的勇气和华尔街巨头摩根大通的总部可以比美了。摩根大通是美国最大的银行，利润在银行界都是遥遥领先的。他们在曼哈顿中城公园大道的总部预计是耗资30亿美元。马斯克的问责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所谓的独立性必须和一定程度的问责制相匹配。所以在美联储报告历史性经营亏损的时候，扩建总部的豪华举措并不明智。有议员亦批评话，美联储咁多年嚟一毫子都冇赚到，佢唔知道点解系揾到25亿美元嚟兴建现代化嘅凡尔赛宫。美联储喺2024年录得775亿美元嘅营运亏损，2023年系录得1146亿美元嘅亏损。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Andrew T. Levin 撰写的报告指出，国土安全部使用的 Ronald Reagan 大楼部分的翻修费用不到2亿美元。报告还说，任何联邦政府机构都不应该兴建一座凡尔赛宫给自己的官员专用。国会必须调查联邦局的营运预算、薪资和建筑升级。国会会不会调查现在还不知道，因为美联储和内阁机构不同，美联储不是依赖国会拨款，监察长向美联储主席报告，而不是向总统和国会报告。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很久没讲马斯克的政府效率报了，感觉他们需要少一些舆论压力，专注在他们的工作上面。这一次是昨晚福士新闻频道公布了对马斯克率领 Doge 团队的专访，有27分钟的采访，总结一句话就是，美国要想进入黄金时代，就要先从石器时代的山洞里面爬出来。这个可以是有很多东西讲的，等一阵我们来讲一下。你有没有发现食过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个问题就好似剥傻瓜游戏咁，一个问题解决咗，第二个问题又走出嚟。最新嘅研究发现 ,70% 嘅顽固病例关键系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宝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 等我哋一齐嚟听下 Annie 嘅反馈啊！
你哋三姑代谢，我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姑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之后仍然冇办法稳定控制病情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者点击影片下面的链接了解详情啊。先来看下第一个财政部的无底洞。团队成员说，关于财政部的一个疯狂的事，是当一笔付款完成的时候，财政部的电脑每年处理大约50,00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之前这些付款没有附上预算代码，所以你不知道这笔钱是用来做什么。50,000亿。再来看下教育部，都说有一个40亿美元的疫情基金，当时不需要提供收据，大家可以随意地提取资金。我们在教育部做了一个简单的改变，是如果你要提取资金，必须要先上传收据，这个是我们做的唯一一个改变，结果没有人再提取资金了。在 Doge 调查教育部之前，已经有人调查发现，其中有些钱被用来租用海撒宫举办 party、租体育场等等，用纳税人的钱开 party。 更加离谱的是，小企业管理局给一个2165年出生的未来人发放了借贷。再来讲的是美国和平研究所，Doge 团队认为这个是他们最离谱的调查经历。这个叫做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小机构，是 Doge 经历的最不和平的机构。团队成员说，当我们入到去这个机构，发现他们的总部里面有两个存放实弹枪支的地方，他们用钱在私人飞机上面，甚至同一名前塔利班成员签了13万美元的合同，是给一个承包商的13万美元，用在一般服务，没有清楚讲明这些服务是什么，不知道他们是买鸦片呢，亦或是买武器。总之，美国纳税人的钱被这个机构打着和平的旗号拿来资助极端组织。马斯克在形容他们在这个机构的经历是Fight, 争斗。点解呢？因为 Doge 进入这个机构总部几个钟头之后，发现他们的首席会计师删除了超过 TB 一个小字节的会计记录。他们每年用几多纳税人的钱呢？他们每年在国会那里获得5500万美元。未用完的钱，他们不是退回给国会，而是转入一个无国会监督的私人银行账户。他们用这些钱资助总部的活动和私人飞机。有人说这个是此地无银300两啊。怎么说呢？美国的政府机构删除会计记录和证据，不是对抗和 fight, 或者是掩盖，而是犯罪，亦是非法的。好的结果是 Doge 恢复了会计记录，并且将它交了给 FBI 和美国司法部。来讲下最后一个啦，做审计一定就要去现场，所以 Doge 团队的调查亦不单只是停留在账面和系统的层面，他们亲自落到山洞的深处。山洞深处找黄金吗？并不是，这里是美国政府处理退休事务的数据库。一位 Doge 成员说，我坐着高尔夫球车通过安全检查，来到山边，入到了一个洞穴，阳光消失， 我入到咗一个全部都系洞穴同道路嘅空间。我走到咗一栋金属门前面，我打开佢，眼前系一片1960年代嘅文件柜海洋，成吨嘅纸质档案。退休手续需要喺呢个安全保暖嘅矿洞里面进行人工搬运同埋手工核对。一套流程走完需要半年。一个人嘅退休文件比魔戒三部曲仲厚。可能大家听到呢段，感觉到好似喺度睇摩登原始人嘅场景，同现代中反复穿越啦。2025年啦，美国政府仲喺度用石器时代嘅流程。有网友睇咗呢段采访，感慨咁话：美国要进入黄金时代，就先要离开石器时代。整个盗掘团队采访，令我哋谂起咗中国古人嘅教育思想。喺《三国志·蜀书》里面记载，蜀汉超烈帝刘备喺谴责东吴失败之后，兵败白帝城，喺临终之前对佢个仔刘禅讲咗一番话。佢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马斯克在讲述贪污腐败行为的时候总结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是偷钱，应该是从细处开始，他们确实是从细处开始，但问题是在于多年来欺诈行为一开始是很小，他们试图隐藏，但年复一日，如果没有人阻止，欺诈就会越来越大胆，最后他们竟然在这里租体育场和办 party， 这个就是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教训。就是人在这里做不好事情的时候，如果抱住这个只是恶小的念头，那最终可能是一发不可收拾。一开始可能只是拿些小的钱，后来就这样将国库当自助餐这样吃了。另一方面，斗住团队的成员，有人放弃哈佛通宵达旦只为改革，有人因为得罪利益集团被网络暴力攻击，甚至是收到生命的威胁，但他们依然心存感恩，并且记住这些战斗中那些美好的人和事情。他们说有越来越多的公务员主动写信和提供线索，有人会在走廊那里拦住你，或者是写 email 说我好怕写这个，或者话我唔知道你感唔感兴趣，但佢哋通常有好多好好嘅諗法，因为佢哋喺呢啲地方工作多年，被官僚主义压制，佢哋嘅諗法往往最好。到亦喺采访中话，我哋要向所有帮助减少浪费同欺诈嘅政府员工讲声非常感谢，冇佢哋我哋真係做唔到。这个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看来好像很小的善良的行动，不单止自己充满正能量，还可能影响和鼓励身边的人做得更好，启发人家的善念。今日川普对中共的禁运级别的关税迎来了两个后续剧情。第一个剧情是在礼拜五，美国对来自中国的细胞果的最低限额豁免失效，意味着美国开始对来自中国的细胞果征收高额关税。在同一日，中资的低价折扣购物网站 Temu 宣布停止从中国直接向美国消费者运送商品，这个标志着其商业模式的重大转变。因为 Temu 主打低价商品，价格比亚马逊等美国竞争对手低 20-30%， 随着商业模式完全转向本地商品， Temu 的价格优势会消失。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近几日 Temu 网站上面的商品标签全部转为本地，即是已经批量入口到美国并且储存在美国仓库的商品。不单只是平台要应对关税，对于通过 UPS、DHL 和 FedEx 从中国大陆和香港向美国发货的商品，都将征收 145% 的关税，外加任何针对特定产品的额外关税。比如通过美国邮政服务寄出的商品， 将征收 120% 的基准关税，即是每件邮件100美元固定费用，从6月1号起固定费用将升到200美元。第二个劇情是，在过去一个礼拜，一份涵盖131种产品，比如药品和工业化学品的美国免税产品清单，在贸易商和企业间流传。彭博社今日报道说，这部分悄悄豁免的关税清单可能涵盖价值大约400亿美元的入口产品，大约占2024年中国从美国入口总额的 24%。 现在还不清楚这份名单在哪里，亦未得到官方确认，但根据熟悉这件事的人士透露，至少有6间在中国的公司已经无需缴纳关税就可以入口清单上的产品。但是中共这样做并不是一种善意的姿态，更加是似是为了减轻贸易战对中国经济打击的临时做法。知情人士透露说，关税豁免名单是动态的，户籍根据中共的需要不断调整，如果中共能够找到替代品，一些产品则可能会被移除。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留言区那里留言。感谢你的支持，祝你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